如同刚刚所说的，如果维斯派所说的，那这一切都不是由外境而有，那没有从外境所产生的这一切的苦乐等感受。可是呢，虽然是如此，假使如果我们内心的这种苦乐的感受本身，那它有没有真实呢？那这样去追求的话，那这样去寻求的时候呢，如同没有外境一样的，内心的这种感受也不应该有真实，它也不是从它本身境上而有的啊，这一切都是我有意识安立而有的，所以呢，心不应该是真实而有。所以呢，唯识派他们认为，当时佛陀呢在讲般若经的时候，说到了从色法一直到一切片智，所有的万法，那都没有自性。但是呢，唯识派却认为这种没有自性、没有真实的说法呢，这是不成立的、不存在的、不成立的，因为心必须要有真实，要有自性。虽然外境是不存在，外在的物质它无有自性，可是呢，内在的心却要真实。所以呢，他们认为，光是以般若经的词面上去解释佛陀真正的究竟意趣的话呢，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呢，他们认为在般若经的时候所说的诸法无自性呢，是针对于三法性而说了三种无自性的道理。他们是依据佛在佛说的解深密经依此为依据呢而做这种的解释。也就是说，因为在般若经的时候又讲到空，所以呢依何处而空呢？那所空的内容是什么呢？以及所空之后，空之后所获得的性质。那因为有这三者，所以呢空所依的这个依处呢，他们称为叫做依他起。所谓的依他起呢，最主要就是依赖着这一些因缘而生的法而做解释的。因为无论是苦或者是乐的感受，无论是损坏，无论是利益，最主要多数呢都是由这些缘起的法，就是依因缘所生的法，依这些有为法而有。所以呢，他们认为依他起最主要就是讲这些有为法。那要空什么呢？就是要空片寂执。那片寂执有分两者，一者叫做一明的片寂执，一者呢叫做无性的片寂执。那这里呢最主要所讲的就是无性的片寂执，就是要空的对象，就是没有的，就是外境的意思。那所获得的空就是性空的意思，这个呢称为叫做缘成实。因此呢，他们认为般若经所说的诸法无自性，要针对于三法性而说三无性，对依他起说无生性，对于片寂执说无自性，对于片寂执说无自性无真实性，那对于缘成实呢说无性的意思。所以呢，针对于三法性所说的三无性呢，都是不同样的内容。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说诸法无自性的内容是一致的。这是他们对于般若经的一种解释方式，实际上呢都是讲唯识派的一个说法。因此呢，在经典里面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了有两种的情况。那一者呢就是说可以依赖着经典的词面上的一种内容而安立，那另一者呢却没有办法。所以呢，佛所说的经典同样的都是一个说法者所说，可是呢它却可以分两种的经。那第一个就是了义经，了义呢就是可以依它的词面上所安立的，那另一者呢就无法，所以称为叫不了义经。 那就会分成这了义和不了义经两者。为什么呢？因为以一般的佛法而言，那或者是尤其是呢大乘的经藏来讲的话，这些的内容和理论呢都是必须要以理由来去安立的。如果透过详细的理由或思考认为这个有问题没办法安立的话，那假使我们可以确认这个呢对于道理上理论上有所损害违背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安立这个经典所说的内容了。这时候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原来佛陀是为了众生的根器和习气，依据当时的状况而说的，他是以善巧说的。虽然这些的话是佛所说的，可是不一定代表佛的究竟意趣，佛本身的用意。我们要如何知道佛说的哪一些话才算佛的真正的用意呢？哪一些话不是呢？是为了众生根器而说的呢？那这种的辨别就是要透过我们的智慧慢慢的去思考了。因此透过佛的最究竟的意趣和当时所说的这种的目的和理由或者是思考上的一种辨别，和透过这三种的方法呢来去做了义和不了义之间的一种差别。佛陀他本身也有说到了，我所说的法你们不要马上的完全接受和相信，比丘们你们应该反复的观察，一次再一次的思维。因此我们身为一个佛的弟子，那我们应该反复的观察佛陀所说的这些的教法。假使就是我们以一种就是比较直接直率的一种方法来做解释的话，就像好比佛陀给我们一个权利，那让我们多多做观察的意思。所以呢反复的观察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对于理由或者理论上真的有所损害的话呢，我们就不应该安立和承认这个经典的内容。所以呢在那兰陀寺的这一些大论点大教授等以及这些大学者，他们都有说到了，虽然有一些话是自己的根本上师对我们教授好意而说的，可是呢对于正理上有损害的话呢，那我们要了解到这是因有某一个目的某一种的因缘为我们善巧说，并不一定代表是说法者本身的一个用意。虽然世亲菩萨他对教理非常的精通，可是呢他的大弟子叫做帕巴特德，叫解脱君的。那解脱君呢他在听世亲菩萨也就是他的亲教师的一个教授的时候，他觉得他深深的感觉到世亲菩萨在解释般若经的时候呢，最主要是以唯识派的角度做解释。如果以唯识的角度来去解释般若经的话，则没有办法解释到最究竟的最圆满的般若经的内容。这时候呢解脱君就反驳自己的亲教师所说的于是呢就以中观的这一种的角度呢来去解释般若经的用意。那这个公案呢是由狮子贤大师所说的。那以世亲菩萨的弟子来讲的话，比世亲菩萨的英明的学问呢还要精通的弟子呢，我们称为叫做陈罗菩萨。陈罗菩萨把他的英明的学问传给自在师，那自在师呢于是呢再传给法身菩萨。可是当自在师在讲英明学问的时候，因为在某一些的部分并没有那样的圆满，所以呢法身菩萨呢对自己的上师自在师所说的这些英明的理论上做一些反驳和排斥。以中大师来讲的话，中大师在写般若经的解释的时候呢，那时常会反驳一位阿舍离叫做嘎贝亚嘎拉的一种他的一些哲学上的一些论点，还有他的一些主张，会时常的排斥以及反驳。可是呢在写密宗道次第广论的时候呢， 却赞叹啊，这一位阿贝亚嘎拉的这一位上师确实是一位具有正量和成就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位大成就者。所以呢，如同我们西藏人时常说了一句俗语，就说到了对于人本身，对于他本身，我们要反复的观镜像尊敬，可是呢，对于他所说的法呢，我们应该反复的观察。所以呢，说法者和他所说的法，这两者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啊，这很重要。而且呢，确实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在经典里面有说到了依法不依人啊，依了义经啊，不依不了义经，然后要依义事而不可依根事等。有讲到四依法哦，对了，还有另外一个依法，就是依义不依词。之后在后代有一位大成就者叫做米潘德，那他有一位大弟子叫做阿拉坦雀仓。那阿拉坦雀仓呢，虽然是米潘德的弟子，可是呢，他曾经对于米潘德的一些说法上有做反驳和排斥。那阿拉坦雀仓呢，他有一位弟子，那曾经问阿拉坦雀仓说：“师父啊，米潘上师是你的最主要的上师，可是为什么你要反驳呢？”这时候阿拉坦雀仓就回答说：“如果我的上师乱说八道的话，我必须要反驳的。胡说八道的话，我必须要反驳的。”所以呢，在唯识的宗义里面，他们呢对于佛所说的经典，他们认为可分了义和不了义两者。因此呢，在唯识派的这些论师，他们虽然完全的破除外境的存在，可是呢，却认为这些呢都是唯心所造，与心同性，由心安立而有的。虽然没有外境，可是却有色声香味等。那这一切呢，完全都是由内心往昔所留下来的习气，习气成熟而看到，习气成熟所现的。那同样是习气所现的，有一些是有，有一些是没有，有一些是所舍，有一些是所取。那这个差别呢，是来自于习气的不同而产生的。因此他们在此有说到了十五种的唯识学问。那最主要的呢，就是分四种的习气所现而来安立，哪一者是有，哪一者是没有。那四种的习气呢，他们认为就是由我执所产生的习气，由我执习气、同类习气，以及轮回之分的习气以及呢名词的习气等，有四者。那由这四种不同的习气所生而来去判断哪一法算是有，哪一者算是没有的。就像好比以颜色或形状等，那这些色法呢，了解到这些色法是色法，这是靠什么样的习气的力量让我们知道色法是色法的呢？这是由同类习气所现，那让我们了解到色法是色法，这是存在的。那色法它是属于色执的一个所执境，因为色的声音，我们说色法的这个声音，它这个声音呢所权的境是色法本身嘛，所以色法是说色法声音的所权，或者是色法是色执意识的所执境。那这一个呢，是由名词的习气所现啊，那让我们了解的这个也是存在的，因为色法是色说色法声音的所权，色法呢也是色执意识的所执境。可是呢，我们看到色法的时候，认为这是从说色法声音的所权境本身，从境上本身而有，或者是色法本身就是从色执意识的所执境上而有，那这一种呢就属于外境的看法了。那这个呢是由我执的习气所现的所看到的，这个呢是属于没有的。那或者是认为，我们认为色法在外面，那色执的意识看到色法的这个意识 那这是在里面有这样一种距离的感觉，好像完全分离的话，那这个呢也是没有的，这是由错误的习气所限的。所以同样的都是由习气所限的，可是因为习气上的不同，所以呢可以安立到哪一些的法这是属于真实或者时代的，那哪一些却不是。虽然呢我并不是对唯识的深奥的学说很精通，可是呢最主要的内容呢大致上就是如同刚所说的无二境无外境。那如果仔细的去思考的话，以经验上我们可以体会到，如果对于这一些外在的一些物质，那了解到这些无有外境无有二境，如同我们看到外境般的这些并不是那样的真实，深深的体会到这个无二境无外境道理的时候呢，那对于这种空的认识越深，那自然而然对于色法等的执着，无论是贪也好嗔也好，那这些的烦恼呢就会越弱了，就会减少。所以呢对于减少烦恼这一方面呢是一定会有帮助的。因此呢唯识派，尤其是随经的唯识派，他们认为所谓的我或者是普陀伽罗或者是有情，虽然呢并不是外境而有，也不是与五蕴完全毫无相关异性而有，可是呢我确实是有的，而且呢我必须要去获得寻找之后要去获寻到要去找到才可以，才可以建立到我的存在和我的真实。那假使我是存在，那去寻找之后我在哪里呢？我并非是根识，意识也不是我，因为呢当我们意识有时候呢会现为善的状况，有时候会现为恶的状况，那因为有善恶等状况，所以呢假设在善心上我们要储存恶的习气，这又很困难，所以呢心识不应该，意识不应该算我。那如果呢我们讲到灭谛定的时候呢它又没有意识了，所以呢假设讲意识是我的话呢，这时候我们要说又没有我，有一些困难和矛盾的地方。那之前我们谈到了在唯识派所谓的有和没有哪一个算真实，这是与习气所限很有连带的关系。那所谓的习气所限而来去安立这一些法的话，那习气的储存的地方，习气依赖的地方呢，习气的所依处呢则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他们说习气都是所依于阿赖耶识而有的，因此呢他们说这个阿赖耶识永远都是在无界的状态，所以呢它都可以储存的以前所留下来的无论善和恶的习气。所以他们认为阿赖耶识其实就是最究竟的我，最究竟的普陀伽罗，所以当我的本质这样去寻找之后呢，最究竟的就可以找到阿赖耶识，这个呢就是我。再加上第七识污染识，所以呢随经唯识派他们认为意识总共有八种，那阿赖耶识呢就属于第八识。那至于中观派的说法呢，他们认为般若经所说的诸法无自性，它并不需要说把所谓的诸法分成三种，那针对于三法性而说三无性，不需要这样说。所谓的无自性的道理呢，是对于一切的法一致的说，并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呢诸法都没有真实。那所以在般若十万颂，尤其是般若经里面的十万颂来讲的话呢，因为在般若十万颂里面有多加一句话，也就是说所谓的无，所谓的没有的意思呢，是说无有真实没有真实，以世间共许的名言上来讲的话，这些是存在的。因为在般若十万颂里面有多加这样一句话，所以呢有一派的中观论士就认为就是般若十万颂等这些的般若经呢是了义经，是没有错误，是究竟的。而且呢他们反驳唯识派，说唯识派你们所说的主张呢有一些有 有缺点，有过患。虽然透过你们的无外境的主张，可以对于外境的贪嗔减少或者是损害，可是对于内心的感受来讲的话，它并不会造成损害，因为你破的是外境，所以外境的执着破除的时候，对于外境的贪嗔会减少，没有错。可是对于内在的感受呢，还是永远都是存在的，因为内在的感受存在了，所以对于内在的真实执着也存在，所以对于内在的苦乐的感受，我们还是会有贪嗔啊。那这个你要怎么破除呢？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派的说法，中观派里面呢，一派他们认为，唯识你们有这样一种缺点。所以呢，在中观派里面呢，他们认为，有一派认为，不只是无外境，无外境它只是一个法无我的一个粗浅的一种解说，其实最究竟的呢，是无真实的意思。无论是外在的、内在的，一切都无有真实，这才算是最究竟的法无我的一个内涵。这是一则说法。那另一则呢，却认为我们不需要破除外境，但是呢，内外等一切的法都无有真实。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因为唯识派你们所说的无外境，是因为外在的物质仔细的这样去寻求结果之后，你找不到一个无方分，你认为一切的外在的法在怎样的分，在怎样的结果，它都可以结果和分，所以呢，一切的法都是有方分。你是透过这一种的理论来去建立无外境的。假如是如此的话，那内在的感受，像意识来讲的话，我们这样去解剖的时候呢，它是也是可以分的。因为所谓的意识，它是依序流而安立的。那这种的序流，它有多数的刹那，有前刹那，有后刹那，那每一刹那又可以再继续分下去。所以呢，免有一个无方分的意识。因此呢，如同外在无方分的理论破除之后，你说无外境一样呢，那内在的心你也应该讲说它是不存在的。所以呢，他们不认为光是破除无方分就代表无外境。所以呢，他们安立了外境之后呢，又说到了内外等法都是无真实的。这是另一者的说法。如是呢，了解到诸法无自性、无真实之后，那我仔细的思维并且观修，那诸法一切的法都是平等的，没有真实。那对于这一些的法呢，所产生的贪或者是嗔呢，自然就会减少。中观的大清教师，也就是龙树菩萨，那龙树菩萨的大弟子呢有许多，就像提婆菩萨、佛护论师、清辩菩萨以及月称菩萨。那至于月称菩萨以及马当基巴或者是释迦亲师，那或者是陆羌等，那这些的大弟子呢是属于龙树的下半辈子的时候，那时候呢才慢慢的形成了这些的大弟子的。那在这些龙树的大弟子里面，虽然呢这些都是龙树的心子，可是呢他们在做中论解释的时候呢，却产生了不同的主张和说法。中论是龙树菩萨所著作的一本宣说空性最主要的一部论典。那各弟子他们对于中论都有做解释，就像佛护论师在解释中论的时候呢，他写了一本就是以他名字所取名的论典，叫做佛护论典。佛护论师在写佛护论典的时候呢，受到了清辩论师的批评，因为清辩论师之后他也写了一本龙树所著作中论的一个解释，叫做中观灯明论灯具论。那在这个中观灯具论的时候呢，他有反驳佛护论典的一些说法。那之后月称菩萨他又写了一本中论的解释，叫做明显具论。在明显具论的时候呢，曾经对于 轻便以及佛护之间的一种争论而做解释。也就是说，轻便论师，你曾经对佛护论师所反驳的这一些的观点，这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那对于这一方面呢而做详细的解释，因此而产生了同样的都是佛都是龙树菩萨大弟子，可是在这些大弟子当中呢却产生不同的观点和想法思想的不同。也就是说这些的差别最主要都是来自于有没有共相有法的说法而产生的差别，共相有法。也就是说，佛护论师认为在名言上是没有自相的，如果有自相的话呢，那我们去观察之后应该要去获得得到才对。可是呢，对于任何一法的性质，无论再怎样的观察，它都越有模糊，最后呢甚至于找不到了。所以呢，在名言上是没有自相的，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因此我们对于这些法，我们要如何认为这是存在的，这是有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大家共许，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而有。如果对于我们所看到的无法满足，还要去追求它的究竟性质、真实性质的话呢，这是找不到的。可是呢，轻辩论师却认为，光是看到你认为不满足，这样去寻求，这不算是对于空性的一种寻求。因为呢，无论是任何一件物质或者是内在的法，他去寻求之后都会找到。以我或者普陀伽罗来讲的话，他认为第六意识就是我，就是普陀伽罗。因此呢，他们认为轻辩论是认为一切的法都是由境上而有，自性而有，自相而有，所以在名言上有自相有自性的。佛护论师却不这样认为，佛护论师却认为我们对于内在或者外在的这些法，看到自相的缘故，所以依由看到自相而言，这是欺狂，这是错乱的。可是呢，轻辩论师却认为光是看到自相和自性的这一种看法来讲，它并没有错误。因此呢，对于诸法的看相产生的差异，这个呢就是说共相有法了。所以呢佛护论师他们认为没有共相有法，可是轻辩论师却认为这是存在的，因此呢产生了这两者不同的差别。那在中论的时候，最主要就是以因尘的方式来去做解释。因此佛护论师在做阐述的时候呢，最主要是以因尘的方法来去做解释的。可是呢，轻辩论师在做中论解释的时候，最主要是以正因的方式来去安立主张的。那因为呢，因为轻辩论师认为看到自相的这种看法并没有欺狂，并没有错误，所以呢，依由这种的看法所安立的三法，就是正因的定义，这是存在的。因此呢，他们认为有自相正因、自性正因，也称为叫做自续正因呢。因此慢慢呢，针对于他们的这一派的说法呢，我们取名为自续派。那佛护论师以及月称菩萨，他们最主要就是以因尘的方式破除无自性无真实，因此呢我们就取名为叫因尘派。所以由轻辩论师慢慢传到一线音波，就是如来藏论师等，然后他们这一派的呢认为名言上有自相有自性，那可是呢佛护论师以及月称菩萨等，他们认为名言上无自性无自相，因此而产生这两大派的说法。那虽然都是龙树菩萨的弟子，可是却有这两派。那这两派呢，我们就个别取名为自续派和因尘派了。佛护论师他在名言上不安立、不主张有自性、有自相。还有一点很明显的，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说，在龙树菩萨所著作的《中论》第一品里面，有说到了非自身、非他身。那这种的非自身、非他身、非自他而生，非无因而生，这是在无论任何的时刻，或是在任何的地方，或者有任何的中义，都是永远不存在的。因此在这一句的寄送文里面已经详细的说明到了一切法去寻求之后是无法获得，无能找到的。所以呢，在佛护论师的佛护论点里面做解释的时候，佛护论师有说到了一句话，就是说所谓的生 就是由名言安立而有的身，就是唯有如此而已。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深深的体会到，其实佛护论师已经了解到龙树菩萨的最究竟的意趣，也就是说虽然是身，可是呢这种的身寻求之后是无法获得，是找不到的。那既然又没有办法找到，那我们又有一种身的一种感觉，而且确实生灭是存在的，那身是什么呢？于是佛护论师就说了刚刚那种的解释，所谓的身就是名言安立而有，就是如此而已，并不是真实有的身。那在佛护论典里面呢，又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也就是说如果是自性而有，自相而有的话，那为什么要依赖缘起而有呢？既然依赖缘起而有的话，世间共许安立而有就如此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再依赖自性而有，自相而有了。所以从这句话里面呢，也可以证明到佛护论师非常的肯定，说明了在名言上是没有自相没有自性的。勤辩论师他认为，那这一切呢在名言上是有自相有自性的，因为虽然龙树菩萨在中论里面有讲到无自生无他生，可是呢勤辩论师却认为有他生。那所谓的无他生呢，是无真实的他生，他以这种的角度来做解释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勤辩论师和佛护论师的主张上有不同的这种明显的差异。月称菩萨呢也曾经有这样说过，那无论以圣意或者世俗的角度来讲的话，再怎样的寻找都是无法获得的，不要说世俗不要说圣意了，就是在世俗的角度去寻求我在哪里的话，这是找不到的。它是以七相来去寻求有没有我，来去如何证明我并没有假意的去寻找假意之后是找不到的，这是以七相呢寻求的方式呢来去证明。勤辩论师认为所谓的寻求圣意呢，这是以一种对于圣意的一种闻思修所生智慧的一种观修或者是寻找，这算是从圣意的角度去做寻求。可是呢在此月称菩萨却说到了，月称菩萨在入中论的时候呢却说到，那这一切的色法我们去寻求之后呢，这是找不到的，因为找不到了，所以在名言上可以证明一点，在名言上是没有自性没有他的自相的。如是那这样去寻求之后找不到，也可以代表一点，也就是说这些法并不是由境上而有，因为如果是境上而有的话，它必须要有理由来去证明，那唯一的理由就是要去找到啊。可是因为找不到，所以它没有自相的理由，没有从境上而有的理由了。所以因为找不到，所以这些法不是从它本身而有，不是从境上而有。那既然不是从它本身境上而有，但是也不一定否定它的有，它是有，可是不是从境上而有，这是由世间共许由意识安立而有的。那因此呢唯有意识安立而有，并不是从境上从它本身而有的这一种空性，则是呢法无我的最究竟的性质，也就是最究竟透彻了法无我的内涵。龙树菩萨呢在中论第二十品的时候呢曾经有这样说过，也就是说到了那些就是最主要是讲到金部还有毗婆沙中说真实派的这些的中义论师，他们呢对龙树菩萨的一种反驳，那对于龙树菩萨的一种争论，也就是说 中观论师，你们认为在名言上没有真实，没有自信，认为诸法都是唯有意识安立而有的。如果一切的法都是依由名言意识安立而有的话呢，那这一切的法几乎等于就没有了，因为他们没有真实。所以一切的法没有真实的话，等于代表他们都不存在了。因此呢，他们认为中观论师，其实你们呢都是过分偏离于就是断边的，你们呢都是完全的毁谤那这些法的存在。这时候呢，龙树菩萨有反驳，有说到了，这是你们不了解般若经所说的空性的道理而产生的一种误会。所谓般若经里面所说的没有，并不是说完全的没有，他们所说的空，所谓的无真实的意思呢，是说因为这些的法去寻求之后，去寻找之后找不到，找不到呢又不能代表它没有，它是有，可是没有理由来去证明这是从它自己本身由自立而存在，由境上而存在。既然是有，又不是自立而有，从境上而有，那就是唯有依赖他力而有，唯有依赖因缘而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有法。如果要说自立而有的话，寻求之后应该找到，但是又找不到啊，所以自立而有的理由不存在啊，因为依他力而有，所以就完全依赖意识安立而有了。所以呢，中观论师所说的诸法无自性无真实，最主要是依据缘起的因缘，缘起的因素而说明了无自性无真实，并不是说没有。所以的诸法无自性是说诸法的存在并不是由它的自立自相而存在，而是依赖其他的因缘而存在的。所以呢，佛陀他自己呢也有在三摩地王经里面说到了，某一法只要是因缘而生的话，它因为依赖他力而生，所以不是依赖自力而生的，不是依赖自力而生的，所以就不是从自己境上而生的。所以呢，某法因为依赖因缘而生，所以它就不是自性而生。那之后呢又说到了，所谓的不是自力不是自性而生的意思呢，并不光只是寻求之后找不到而已，而是说因为不是自力而生，完全依赖他力而生的缘故，所以呢这一法没有自性。吉天菩萨呢在集论里面呢他依据了许多经典证明，所以呢在陆行论的智慧品里面呢曾经有说到，佛陀所说的教法，尤其是在般若经的里面呢，首先讲到了一些广大的世俗对于我们有利害的一些世俗的万象，那之后呢再做一个总结，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没有真实，完全依名是安立而有的。如果般若经所说的没有是代表完全没有的话，之前佛就不用说这些世俗的万象了，因为它没有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些的差别呢？所以佛就不需要说了。佛所说的这些都是有，那可是并不是真实而有自性而有啊，是这样一个道理的。那既然是有，又不是自力而有自相而有的话，那就完全依赖意识而有，这是唯一他有的方法了。所以呢在此中观论师他们非常详细的说明，他们并没有堕落于断边。那龙树菩萨对于消部论师的这种的议论呢做这样一个反驳和回答。所以呢真正虽然呢所有的中观论师甚至于唯识派他们都有讲缘起的道理，可是真正讲到最究竟的缘起道理呢，是唯有在名言上不安立有自信的这一派的因尘派呢，他才能说明到最究竟的缘起道理，这就是唯有依赖意识安立而有的这种缘起。因此缘起而现起了性空，因为它不是自立而有，因为它是性空，所以依他立而有，所以是缘起，所以从性空现缘起的。因此缘起性空就等于一体二面的这种感觉，它是无法分离的。之前我们谈到了人无我，之后呢又谈到了法无我，一直在强调 如同我们所看到这些的外境，并不是那样的真实，并不是如同我们看到那样真实般的存在的。所以呢，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说这一些法是不存在，我们并没有否定它的有，只是说这些法都是无真实、无自性的。那有些人可能会认为，那既然是有的话，何必要那样的麻烦，当去让自己制造这么多的问题呢？反正有就有嘛，吃了饭之后我肚子就饱了，睡觉的话我就可以得到休息了，那这样的话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管它有没有自性呢？反正有无自性，我吃饭的话就是饱了。可能会有这样一种的想法。佛陀在三摩地王经里面呢有说到，我们世间人无论再怎样的去观修三摩地，再怎样的去持咒，如果没有了解空性的话，涅槃是绝对不可能成就的。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再怎样的去念咒，可是这个对于烦恼的根源我执来讲没有直接的损害啊。烦恼都是来自于我执无明而有的，就是这种颠倒执着而有的。那这种的颠倒执着要怎样去破除，要怎样的去损害呢？光是以本尊的观修是可以断除吗？是没有办法的。真正的本尊瑜伽的观修是要透过空正见的一种力量来去观修本尊，才能破除我执。除此之外，光是观修本尊说不定呢会有危险，让我们更坚定我执也不一定呢。所以就如同爱我执要怎样去破除呢？就是爱他心。当你对他人的爱心越强的同时，你对于自己呢的这种贪着呢就会减少。当你对某一件事物的常执无常的认识越深的时候呢，你对这一件事情的常执就会减少。所以呢它都有一个固定的一种互相的一种排斥，或造成互相的一种损害的。所以同样的，因为我们的烦恼多数都是来自于对于愿意进或不愿意进的一种真实执着而产生的。如果真实执着没有断除的话，烦恼就没有办法断除了。为了断除烦恼，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实际上有没有如此的真实，这种的寻求就非常重要了。所以呢要彻底的断除，从烦恼的根本去做断除的话，就是唯有透过空性的认识才有办法。光了解空性是不够的，对空性了解之后还要再反复一次再一次的观修，这样的话呢才能真正的断除我执的。所以呢我们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多多的观察，当我们没有烦恼或者烦恼并不是那样强烈的时候，对于事物的这种真实的看法，以及当我们真正升起强烈贪嗔的时候，对事物的另一种的看法到底有什么的差别。当我们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物产生极为强烈的贪嗔的时候，我们是完全真实的认为就是他，就是这样一个对象，那种的真实感觉是非常强烈的，这一点几乎我们是可以体会的。所以可见这一种的真实感觉和执着跟贪嗔有极大的密切的关系。如果要对治烦恼，要断除烦恼的话，就必须要了解到无真实了。诶，所以呢了解性空并不是一种不需要的复杂问题，而是对我们了脱生死或者是断除烦恼，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关键。还有呢另外一个重点呢，也就是说，那无论是刚刚我们之前所谈到的无外境的理由、无真实的理由或者无自性的理由，那这些的理由或者是他们所主张的内容之间呢都有粗浅甚至于深细的不同，都有这样一个层次。也就是说之前所谈到的这些的理论上呢，虽然他们每一个的主张乍看之下却有不同，可是呢它却有层次上的一种粗细的一个差别。了解到前下下部所说的空性的道理，不一定代表对于上上部的一种我执或真实的执着不会产生，这是有可能会继续的存在。可是对于上上部的一种真实的执着破除，对于上上部所说的无我的见解 他已经了解了，已经领悟的同时，在那个当下呢，是绝对不会有下下步他们所说的一种真实的执着的。就像好比当我们了解到无外境的时候，虽然你对于外在的物质你可能不会有一种真实的感觉，可是呢你却会对于内心的感受有一种真实的感受，这个呢就是上上部所说的一种真实的执着。可是呢当你了解到究竟无我的一种性质，以诸法无自性无自相的时候，对于内在的感受也不会有真实的感觉，对于外在的这种物质呢你也不会有外境的一种真实的感觉，你对于普陀伽罗独立之实体有的感觉也不会产生，那种的执着也不会有。所以呢当只要破除到上上部的一个我执的话，下下部的我执呢就不会存在。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差别的缘故，所以我们说上下部之间所说的无我的内容呢之间都有一个粗细的一个层次和差别。那只要到越上部的话呢，他们所说的无我的内涵呢就越深奥了。如果那中观音成派所说的为名而有，为意识安立而有，这一点要去破除的话，又会变成了断边。所以呢刚刚好就在中观音成派所说的究竟无我的时候呢，就是入中道安立最究竟的性空的道理。所以呢在心经里面说到了因以五蕴一从自性空真实观，再其实从下部所说的无我的道理，一直说到了认为诸法从名言上都无有自性的最究竟的中观见解。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这一下呢就是属于比较广泛的一种解答。那之前所说的因无欲一从自性空真实观，这是对于善根立根者呢的一个简略的一种说明和回答。那接下来呢就属于广说了。在现在先讲色即是空的这一句话，在楞伽经里面呢有说到了七种空法。那在七种空法里面呢曾经有说到了这样一句话，也就是说在大昭寺里面在寺院里面呢没有出家众，或者寺院非出家众。那在此有说到一种空的一个一种思维的角度了。那大昭寺里面或者寺院里面没有出家众，这种的遮浅，这种的没有，这种的空呢，这是他空。因为在寺院里面没有比丘，或者是没有出家众，或者是寺院本身不是出家众，这属于他空，依比丘所产生的空性。那这种的空呢并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追求的性空的道理，这是属于比较就是下列的一种空性的一个理论。在此呢最主要就是所说的自己并不是由自性而说到了自空。所谓的自空并不是说自己并不是自己而已，如果一切的空性之法不是它本身的话，色法就不是色法，这叫做自空的话了。那诸法都没有自性，都有空性，那色法就不是色法了。如果色法不是色法的话，色法就不存在了，因为每一切法都不算是他自己了。因此自空并不是说自己并不是自己的意思，所谓的自空是说在空处上并没有所要破除空性的这种所遮，这个叫做自空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每一切的法都会认为这是从他方面而有，从他本身，从他的境上而有，就是说这一法的存在完全都是由他自立而有，从境上本身的力量而他产生，那这种是不存在的。所以呢我们虽然看每一切的法都会觉得这一法本身它的存在就是从它的自力，从它的究竟性质而有，可是实际上如果是确实这是正确的话呢，实际上是如此的话呢，那我们去寻求它的究竟性质，去找它的本质的话，我们应该找到才对，可是找不到啊。所以这一点已经很明显的了解到这一法的存在并不是从它本身而有，如果是有的话必须要有理由来去建立安立啊，没有啊。所以呢这一法并不是由他自性而有， 啊，这个呢就是自空的道理。那因为呢，因为一切的法，像色法来讲的话，它本身没有自性，是依赖因缘而有的，依赖意识安立而有的，所以说色即是空了。空即是色呢，也就是因为色本身它没有自性，它不是自立而有，不是以自己的力量而生存的，所以它生存、它的存在、它的有，是完全依赖他力而有，完全依赖因缘而有了。因为依赖因缘而有，依赖意识而有了，所以呢，而产生了这种因果轮回，因果互相关带的这种的作用了。那这一切完全都是依赖他力而有的缘故。所以呢，因为没有自性，因为是性空的缘故，因为不是自力而有的缘故，所以依赖他力而有，所以依赖他力而有的色法呢，就更应该存在，更应该安立了。所以由性空，因为它不是自力而有的缘故，所以呢，色法才会存在。所以空即是色，在经典里面有说到了，这些法都是由性空当中所现起。这句话呢，非常的相似，因为不是自力而有的缘故，所以他力而有的色法就是更合理才会存在，因此说到空即是色。那我们讲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时候呢会有一种感觉，好像空性像是一个空间，像一个宇宙一样，那从这种的空间和宇宙现起了这一些世间的万法，好像会有这种的感觉，这是错误的，并不是如此的，不是从空性当中现起了这一切，好像把它所现的这些世俗万象和空性本身把它分开，并不是如此的。虽然我们在讲空性的时候呢，又讲到它远离一切的戏论，这种的戏论是真实的戏论，并没有远离世俗的戏论。因为呢，没有一者的空性是完全与世俗毫无相关隔阂的。所谓的空性，是因为世俗的这些万法本身不是由自力而有，它不是自性而有，所以呢，它的究竟性质就没有自性了，因此而现起了空性。就是因为每一法的存在本身，它不是以自性而存在，因为空性的缘故，所以呢，它依赖他力而有。所以所谓空性现缘起的意思呢，是说它的究竟本身的性质就没有自性，因为依赖他力，所以呢，由性空现缘起的，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完全分开的。所以呢，因为色法是存在的，色法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完全依赖他力而存在，所以它不是自力而存在，所以叫色即是空。因为不是自力而存在，自性而存在，那这种不存在的性质在色法上本身而有，所以叫空即是色。所以空与色之间呢，色法的空性与色法本身它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因此呢，这个空的依处，这个色法不存在，世俗不存在的话呢，空性则不会存在。也就是说，没有这一法的话，这一法的究竟性质则不存在，因此呢，这一法的空性也不存在了。虽然空性并不是说依赖因缘而坏灭，可是呢，没有世俗的话，它所依不存在的话，空性的性质则不会有。因此呢，我们在修密法的时候，有讲到本尊瑜伽的观修，这是因为空性所依处，那这一种清净的有法呢，为了能在佛地的时候能成就的缘故，所以在因地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修这种本尊瑜伽。而说到了清净空性的所依，所以呢，在大圆满或者大手印的时候呢，最主要是针对于心的空性上座观修的。那今天的讲法就到此为止。可是呢，在会场里面有一些眼睛并不是说看得很清楚的一些人，我注意到，那假使有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呢，你看有没有办法就是安排就是比较接近的地方，比较靠近的地方，靠近我的地方，在我的前面就是有个穿一个红色上衣的人，就在我的面前。
这个穿红衣别人帮眼睛看坐到前面来，晚安。